大家好，我是大运河文化推广人蒙曼。文学和历史啊是紧密相连的，我们通过唐朝到宋朝一系列诗人的诗词，看到历史的状况，看到地理的状况，看到当年人物的风华。我觉得这是大运河留给我们的永远的回味。运河永远流淌在中国人的心里，什么时候回顾，什么时候都是美的，都是激动人心的。
纵贯南北，则披西东，千年一脉，续写繁荣。请听大型文化节目《行走大运河》第十五集《汴水行吟》。
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远方侵古道，晴翠接荒城。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。
公元七八八年，十六岁的白居易在扶犁写下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，一时名噪朝野。扶犁，这个被白居易视为第二故乡的睢南古原，因有骊山，山下盛产蒲草，秦代建县时取扶犁草之名，随后归属宿州。
宿州它的一个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，到了3000多年前呢，又有徐夷、怀疑等部落在这块地方繁衍生息。唐宪宗元和四年，也就是公元809年，正式有了宿州。
在宿州博物馆，讲解员小昌给我们讲述了宿州的历史。
哎，小昌，
嗯，
这块石头有意思，
这是个界碑。对，这块石头可大有来头了。您现在看到啊，它正面是一个祁县，其实在它的后面呢也有字儿，是彭城郡这仨字儿。然后我们看它的左右两侧还有一些小的这样一个字体。在我的右手边呢，这边写的是西去东京960里，西去睢阳郡340里，东南去广陵郡，然后南去寿春郡。像它上面说的东京呀，我们指的就是现在的洛阳。睢阳郡呢就是我们的商丘，广陵郡是我们的扬州，寿春郡呢就是我们的寿县。它的作用啊，其实更像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指示用牌，南来北往的公里数，它标注的这个距离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。
它离所有繁华的都市都很近，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中心的地带。
对，我们以前说宿州它就是一个九州通衢之处，在整个运河的正中间，我们不论是往南呀还是往北呀都非常的方便。
公元605年3月，睢阳帝发河南诸郡百万男女开凿通济渠，在祁水的基础上疏通旧河旧沟，并将之连贯起来，不到半年时间便完成了疏浚工程。1994年，宿州出土了一块唐代祁县界碑，这块界碑设置在当时甬桥边汴河南堤的御道上，从而证实了当时的甬桥是南北陆路和运河的交汇点，是大运河的咽喉要地。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说，一提到宿州就会想到甬桥。
甬桥当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桥，也是一个关口，它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大动脉上的一个核心，又是一个军事要地，这是它的位置。那因为宿州有这样的地位，所以呢，那很多名人就跟宿州有关系了。我们最先想到白居易啊，白居易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，断断续续在宿州住了22年，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。讲什么？讲送别啊！当时不是有所谓扶犁五子嘛，他们跟白居易之间都有非常好的交情，所以白居易可能在那儿也确实送过很多朋友离开宿州。 到哪儿去？到国家的中心去，去参加科举考试去，去做官去，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总之大家就沿着运河嘛，南来北往，东奔西走，就离开了这个地方。所以你说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，为什么在宿州特别容易产生萋萋满别情这种情感？因为大家在宿州往往都是一个过客，因为这儿守着运河呀，大家不都是沿着运河在飘吗？那还有朋友之间的感情，还有爱情啊，有相思啊，也在沿着运河播撒到各地。
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，吴山点点愁，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休。月明人倚楼。
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，到了唐宋时期又称为汴河、汴水。汴水发源于河南省，经由山东、安徽，在彭城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，汇入泗水。它是泗水的一条重要支流，这才有了汴水流、泗水流。而白居易大半生都围绕着运河东南沿岸的城市度过，也是运河让他遇见了那个一生魂牵梦绕的姑娘。11岁随父亲迁居宿州古扶犁，19岁白居易第一次遇到15岁的香菱，便写下娉婷十五胜天仙，白日嫦娥汉地莲，何处闲娇莺无语，碧纱窗下绣床前。如今宿州市永桥区花鼓戏剧团还在上演着白居易和香菱姑娘的故事。
香菱据说是白居易在宿州结交的这么一个青梅竹马的小女友啊，两个人感情很好。但是呢，有很多说法，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不同意，但事实上我想可能不是母亲不同意，是社会不同意啊。因为每一个社会有它的风尚，我们现在也经常会讲门当户对呀 等等很多很多的风尚，可能使得这样两个有情人就未能成眷属。但是这事儿呢，就成了白居易心头一个永远的遗憾了啊，白月光嘛，所以他一直到晚年的时候还反复想起香菱，想香菱给他做的鞋啊，想香菱的那种如汉地金莲般的那种姿态来。
大运河日夜流淌，往事越千年，这是唐诗宋词的黄金水道，也是文人墨客的曲水流觞。而皮日休则是群星璀璨的大运河上较为耀眼的一位。据宿州志记载，皮日休流域宿州以中，墓在睢河北岸。今天皮日休之墓石门尚存。
晋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与论功不较多。
皮日休对大运河有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认定，这个理性的认定我们今天认为是未能超越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中学课本还会选这首《汴河怀古》，晋道隋亡为此河，谁不是那么说的呢？隋朝开凿大运河啊，很快就灭亡了，你说它跟开凿大运河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？是非常重要的联系，那叫什么？滥用民力啊，让老百姓已经没有办法活下去了，所以造反了，所以最后隋朝灭亡了。但是话到唐朝来又不一样了，至今千里赖通波呀。唐朝的时候，江南经济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，这个漕运呢，对于唐朝的意义越来越重要。安史之乱之后，唐朝的财政殃及于江南八道啊，就是江南的财富支撑着西北的政权，这才能够把整个大王朝给整合在一起啊。宋朝就更是了，所以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大运河跨越时代的伟大意义了。唐朝啊，乃至到宋朝，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仰赖于大运河了。所以怎么评价这件事？皮日休是这样说的：若无水电龙舟事，共与论功不较多。他褒奖隋炀帝没有呢？没有，他其实说他奢侈腐化了啊，他搞水电龙舟嘛。但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奢侈腐化的事情的话，那么开凿大运河就跟大禹治水一样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有丰功伟绩的。
大运河是宿州的母亲河，曾经宿州旧城的商业中心围绕着西关大街至东关大街一带，这样的城市布局与运河的东西走向有关。近年来，文物部门考古发掘的石构宋代码头，以及船板、陶器、瓷器、古钱币等运河文物，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桨声灯影、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。
千骑试春游，小雨如酥落遍收。能使江东归老客，迟留白酒无声华谢游。飞火乱星球，浅带横波翠玉流。不似白云香外冷，温柔此去淮南第一州。
苏轼在宿州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去春游呢？不是因为乌台诗案他就被贬黄州吗？那后来皇帝又想起他来了，又说你挪挪地方吧。哎，这个时候京运河路过宿州，宿州是个好地方啊，啊有酒啊，有朋友啊，所以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啊，使得他这个江东的客人在这儿都停留下来了，然后一块儿跟朋友过上元节了。宿州的上元节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就可以看看当时的运河繁华是什么样子了啊，叫做飞火乱星球。很多人都想不到说宋朝人有这么大的概念，有星球这个概念，其实是讲什么？放焰火呀，火焰成球啊，飞火乱星球。然后呢，浅带横波翠玉流啊，那是描着眉画着眼的姑娘啊。那你要说这姑娘像什么呢？其实就像这儿的山呐、啊，这儿的水呀、啊。所以一个客人的心都被温暖了，不似白云向外冷，温柔此去淮南第一州。什么叫白云乡？仙乡才是白云乡。他说啊，连仙乡都不如宿州这么热闹，这么温暖。所以最后落了一句夸赞的话：此去淮南第一州啊。哎，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。
宿州因运河而生，又因运河而衰。南宋以后，宋金化淮为界，通济渠不再通航，后逐渐淹废，唯一保存的一段活水就在宿州泗县境内。宿州文物管理所负责人、副研究员张桂清带着我们行走隋唐大运河泗县段。
四姓可能也是因为运而兴起而繁荣的嘛。它这个历史上属于四洪，它原来叫洪乡，后来叫洪县，建国以后才叫四县。我们刚刚在博物馆里看了前期有数次的考古发掘，证实了这一段就是大运河原生态的。这一段全长是28公里，实际上隋炀帝那时候的大运河就是这种状态，不是说是波澜壮阔像现在的新汴河你看到那一样，不是这样的。乙丑年就是他的公元的605年八月壬寅，就是8月15，都在家过中秋呢，他带着他的那个五品以上的大臣全部坐楼船，九品以上的只坐那种黄篾舫，左五位大将军郭炎在领头，后面呢就是右五位大将军李璟在断后，浩浩荡荡绵延200多里，他去游幸江都，当时的扬州就叫江都，就是经过这儿了嘛。在历史上记载这个隋炀帝6次到扬州呢，
6次经过这个河道，
对，他上大运河是唯一的河道。为什么说我们这一段很重要呢？从西段接入了唐河，这边往东段接入了新水河，它整个的状态它是一种在流动的状态，是一种活水的状态。而且这中间这28公里还用于这个两岸百姓的那种生产灌溉还有生活作用，这旁边就这就大运河嘛，大运河旁边还有古井，还有井，沿着这一块，这一段叫草苗段，
菜园井，
对，这有颗井，原来这边都是菜园，都是菜地，要灌在井里面的水，这井里的水也是大运河的水，1400多年了。这个不行，这太干了。有的枣很好，你看这个，你取的不对，你取个这样的吃就好了。这就是大运河，这种状态就是原生态的状态。
我就在吃着运河水灌溉出来的枣树，哎，
是的。
哎呀，酸酸甜甜的，太好吃了。
这个枣好，小枣。
只顾枯荷50年。龙舟早晚定舒川，还京却要东南运，酸枣棠梨莫枉然。
只顾枯荷50年，这段运河已经干枯了50年了。龙舟早晚定舒川，范成大他是一个爱国的诗人，他说呀，皇帝的龙舟早晚还是要到北边来的，所以早晚这段河道是要疏通的，还京却要东南运呢。一旦皇帝还京，还到哪儿去？还到开封，对不对？还到汴京嘛，那就是还要倚仗东南的这个漕运的。所以酸枣棠梨莫枉然，你这个河道上都已经长了酸枣树了，长了棠梨树了，你就不要再长下去了，我们皇上会要回去的。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，整个南宋皇帝再也没有回去过，所以这段河道再也没有疏通过，这段河就这么搁置下来了。当然再一次投入使用就是明清漕运时期，那就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了。
在前后长达500多年的岁月里，宋金战乱，黄河夺淮，元朝漕运截弯曲直，隋唐大运河渐渐沉埋大地。2007年12月，全国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考察团专家在实地考察中意外得出结论，有着繁盛历史记载的隋唐大运河唯一一段活水遗存就在四县境内。2014年6月，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四县城东十里井段也真正成为隋唐运河的活化石。
这有一个树立了一个界桩，遗产区界桩，不管是谁走到这个地方，没有人给他介绍，一看到界桩也知道，哦，我旁边的就是大运河，
现在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呀，对吧？
嗯，平常人的打卡了。
打卡大运河，
这就是一个观赏的地方，可以举高临下，不是28公里都是世界文化遗产，只有5.8公里是世界文化遗产段。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来这进行考察，反复的选，就选了这一段，8年的时间，然后把它申遗成功。
上世纪60-70年代，安徽宿州至江苏宿迁泗洪境内开挖了一条大型人工河道，因为河线基本平行于古汴河，当地人称之为新汴河。半个世纪以来，新汴河发挥着排洪、灌溉和航运的作用，继续造福着沿河人家。广袤的淮北平原上，古老的运河与年轻的运河相遇，谱写了一首流淌的大地史诗。
大型文化节目《行走大运河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、阅读之声联合录制，总监制赵薇，总策划魏胜利、尹义成，总统筹莫小芳，统筹傅纯、邢小春、郑毅，主题音乐孙佩，宣传推广邹磊，采编制作秦东静，诗词朗诵赵子毅、傅纯、张杰、马宗武、龚杰，播音董浩、黎春。